主啊，更多的得着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遇见你，因为只有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会改变，才会转化，才会更新，才会再一次的被塑造。就我们真是愿意像摩西一样到山顶上，哦，那四十昼夜与你面对面，下山的时候，他不仅在山上看见的荣耀，得着的荣耀，他下山的时候也带着你的荣耀。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与你面对面，像保罗说的，如今我们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纵然是这样，我们已经看见你一点的荣耀，我们也得着你的荣耀。主啊，是啊，以至于在地上日子，我们用从你来的荣耀来见证你是荣耀的神。以至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言语是何等有限，我们的能力是何等有限，我们所有一切给了你，算起来比较起来也是何等的有限。所以主啊，每次亲近你，我们就越多的渴慕有更多的有你。每一次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心中有个更大的盼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你。因为是的，就像诗篇说的，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哦，主啊，当你遇见了你，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哦，我们过去以为是自保的，如今就看为是真的好像粪土一样。哦，主啊，过去我们以为是那可靠的、可夸口的，但如今遇见你，我们就说只有为你来夸口，我们为你的十字架来夸口。哦，过去以为是羞辱，间我们成为是我们的荣耀。哦，这是何等大的改变，这是何等奇妙的改变。没有别的，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更多，不是我们明白的更多而已，乃是因为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哦，神啊，你是神，你是又真的神，你又是活的神。哦，主啊，在真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所求，在圣的引领里面，主，我们就知道你不仅是我们的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哦，主啊，你是我们生命愿意被你掌管的时候，愿我们生命被得着的时候，主，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越被你多的得着，我们就越像你，越被你得着，我们就也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哦，过去我们奉闻有你，今天如今看见你。哦，像摩西说的，主啊，让我看看你，主啊，让我看看你，我就知足了，我就满足了。主啊，让我们天天在敬拜当中，在等候当中，没有别的，就是看见你，就是遇见你，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就有更多的有你，更多的被你得着。哦，圣灵，圣灵，主啊，就在这时候，你不仅在我们里面做炼净的工作，主啊，你也做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工作，圣灵，你也在我们上做那重新的塑造的工作。哦，神啊，哦，好像我们这个人真的每一次与你面对面，跟你走在一起，跟你活在一起的时候，主，人家从我们身上能够认出我们跟昨天是不太一样，我们跟去年是不太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多或者学得更多，那是因为我们有你更多，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你更多。主啊，得着我们。哦，主啊，我们渴慕你，不是一次两次，我们渴慕你是不断的渴慕，我们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因此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也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饱足，就像你说的，我们不再渴，那活水将会从我们身上涌出来的时候，主，我们愿意也对你说，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也得着你的满足，得着你的安慰，主啊，得着你的荣耀。因为居然我们这样个人可以被你翻转到程度，到个程度能够带出活出你的荣耀来。哦，神啊，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走在你的里面。哦，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的灵来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明白真理，甚至再次帮助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我希望就是我们越来越享受敬拜啊。当个 candle 这样子说呢，什么叫恩膏？恩膏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用费力气，那个叫恩膏。你还想要讲什么？你祷告还想说我怎么祷告？你唱诗还想我要怎么唱？要站了，要坐了，要跪了，要跳了，太累了。所以主耶稣烦劳苦担重担的到这里来，那个不是对不信人说，那是对信主人说。原来信主人有一种的劳苦重担，叫做宗教的重担，叫做宗教的枷锁啊！我在宗教里面走了好长的一段日子，到最后总是有个声音，你不够好，再好你永远不够好。不要说别人说你不够好，哦，你是基督徒，哦，你是在教会，别人说你不够好。有时候你也觉得撒旦魔鬼要控告你不够好，特别碰到一些事情不太顺的时候，到底我做错什么，甚至更糟糕是自己讲自己不好，控告自己。我不说不要谦卑不要悔的意思，但有时候觉得控告以至于我们好像都忘记了，我们再不好神看我们是好的。这种好像做罪人，我真的保罗在罗马书讲话让我很感动，如果我们在罪人的时候，在做罪人的时候，神都爱我们，也是拯救我们，何况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信主人，总要比以前好一点嘛。那以前这么糟糕，神都爱我们，那现在神会爱我们，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当然是这个都是观念，我也知道，我也教成人主学，甚至讲到以前还没有做传道，我也会讲。不知道我真的被圣灵充满，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叫做神的灵啊，怎么浇灌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神的同在，没有一样事情比这个事情，加薪呢，升官呢，买了房子，都是神恩典。但是我认为没有一样事情比神的同在，让你更加的知道，更加的有把握说，神是爱你。因为他与你同在，因为他不会离开你。那我想这是我们都在学习。那在神的同在的当中，我觉得也是这样说，最宝贵一件事情，神的讲话，神的话应验。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当然有每个人有不同的了解，我也同意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有神的能力在身上，有神的爱充满你，你很感动流眼泪，我都同意。不然你突然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那当时这要留意，神对你说话自己想出来呢，还是神在对你说话？所以圣经的话是一个最基本，因为神说的话不绝对不会超过圣经所说的话。还有神的说话的时候，常常是用圣经的话来做一个更深的一个解释，或一个更深的应用在你的里面。你都知道神爱世人，我们都会说。不，你天天感觉到神是何等的爱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是说圣经的话，神爱世人不重要，不，那是一个层次，叫做真理，叫做所谓的这个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客观的事实，但几时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我相信那是很重要。所以相对的，当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同在？因为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做得来，以前你不肯做的，你做得来，你就知道神同在，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以前神的灵不在里面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那是一定要说，从十四节开始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不是不信人说了，是保罗。所以我做了好一些解经家，特别有个解经家最 他说如果有人写解经解罗马书的这个解经书啊，他一定要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他说的应该是十四节我记得吧。他说如果那个人解释说那句话是对不信人来说的，他说他已经解说罗马书这个人不懂。是原来一个基督徒一直行善有能，你行善还是有不对，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那底下我像你跟我一样马上就问了，那保罗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因为圣灵一定要帮助你，让能够进到神的应许里面，进到神的祝福里面。换句话，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另外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当你照神话去做什么，你发现你做得来。什么叫做得来？就你会甘心乐意去做，你不会说主啊这做不来，以前说这怎么可能，这不可以，这怎么可能。不过这时候你会很乐意甘心乐意去做。我相信就在这时候，因为真理的灵，圣灵叫做真理的灵，叫你不仅能够明白真理，你突然觉得这句话很有大的安慰跟鼓励。所以你听到圣经要刚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讲了好多次，当讲到刚强壮胆的时候，刚强是因为你对神的话，刚强这个意思就 you have confidence， 你对什么有这个信心呢？因为对神的话就有信心。明白听到知道神的话是一件事情，你对神的话有没有信心，坦白说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你居然有个叫做刚强神的话跟你说，哎呀，神的话是啦，对啦，对啦，但是很难做。你看那个牧师也做不来，那个长老也做不来，我怎么做得来？你也不是，你做得来没有错，你的困难没有我大，我的这么大困难不做不来的。不，这时候你有个很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easiness， 就一个很轻省，很平安。我告诉你，这叫恩高，就恩高啊！那个挂虑，那个担心，那个害怕。你会挪开的，你觉得不行的，你这时候觉得行，纵然还没有去做，不过这时候已经因为你的愿意，你的信服，信靠你的顺服，神的灵就浇灌你。所以为什么老约翰在一二三书里面说，不需要有人教导你，因为他是提防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因为他们很会讲话。老约翰说不需要人家教你啊，因为有人教你啊。你说谁？因为圣灵教你啊。所以 exact 用那个字，因为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圣灵原来最重要一件事情，起码从老约翰的角度来，不是疫病赶鬼，最重要的是让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而且抓住神的话。以前查经查了半天，你觉得话神的话很有道理，但不见得敢去做，不见得愿意去做。不过这种突然有个恩膏在你身上，就是这样，这样的原则我不可以妥协，这样的事情我要去凭说爱心，用爱心说成，我要去跟他求神你给我智慧。以前说算他的事关我什么事，反正一讲了有可能他跟我生气，本来好朋友变成这个坏朋友啊，算不要找这种麻烦。不过你心还是过不去啊，那神他真能够吗？你知道他个性吗？我不知道他脾气吗？不就在这时候，神的恩膏就恩膏你在身上，你要去。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跟那个人讲这句话，你祷告祷告祷告还是不通，直到神啊，死就死吧，你突然一个恩膏就下来。所以刚强很重要 ，have confidence。我在说壮胆很重要，又讲了很多事，你要明白。这壮胆是因为有人陪你才能够壮胆，所以原来神的话让你知道做怎么对的决定，而且神要与你同在，他不仅要带你去做，他陪着你去做，他不说你去做你去做，我已经告诉你这么清楚，你就继续做。所以怪不得摩西啊，他知道神说我可以，没有错，我答应的一定会实现，那是这样吗？摩西没有反对，但说一定你要陪我去。神说我不要陪你去，我派个天使陪你去就可以。摩西说不行，天使也不行，一定要陪你去。神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的愿意，我就陪你去。摩西说如果你陪我去，起码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哇，你要向我显现，让我看见你。 其实没有，我觉得属灵的追求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难，只是看你要不要照第一个有没有心要追求，第二个有没有从神的话、圣经的原则去追求。这就是为什么刻意，甚至我坚定，神啊，你不向我显现，算。我不说我不会得救，我不说你不爱我，已经把我从孤立分队里面提拔出来，今天成为一个蒙恩得救人，罪得赦免等等，有一天还有永生的盼望，叫上天堂。那第二样日子，你要过一个得胜，我自己得胜就可以。你要过一个有见证，我乖乖的就好，去见证，不偷不抢，不骗人。但神说要改变世界，神让我做不来。就是我把你留在地上，就要你做这个事情啊，我做不来。神说我话说，这是我对你的呼召，你愿意吗？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你会出来做传道人，今天这个也是常有人问我，就是可能每个人呼召都不太一样，什么叫神的呼召？再说不是因为听我说过，有时候牧师我听你讲到我很感动，我哭了，我就觉得我被呼召，我就笑笑看梁山伯祝英台也会流眼泪，那不叫呼召，是在顺服的当中有一个的神的那个平安赐给你，一个恩高乱，你那个害怕就被挪开，你那个挂虑就被挪开。我出来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还在读幼稚园，那感谢主，那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到孩子啊等等这些。但是那时候就一个恩高就进来，出来就出来，就出来。我相信神会负责，我相信神会负责。这几十年走过来，我还是说我相信神负责。我们这样子走过来，神的这个所谓的对神的话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也是从神来，因为一个恩高下来，让你能够信的，不是头脑的信得过，而是你这个 commitment 一个委身能够信得过。那信得过不仅在这里，神啊，你就是我知道要去那里，我要这样去做，要做这里，我都会做得对吗？ OK， 你的话没有错，引领我，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我的包括我的思想，一定要我的感觉的等等，我没有把握。就神说那这样好，我陪你去。所以圣灵浇灌真的对我来讲，你坐在那边就会被圣灵浇灌，只看你这个人。我常说真空啊，空气就会流进去，如果你那个瓶子是里面是真空的，你只要打开盖子，那外面空气一定会跑进去，因为你是真空的。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我听有真的，他可以把一个这么深奥的道理，我在基督里，就在基督在我里面讲的这么简单。只要你把盖子打开啊，里面是空的，所以空气就会跑进来啊。你空多少，它就填多少。他也这样就说，你只要够谦卑、够低，那个水流过的时候，一定会充满你。充满了以后，才继续满了以后，再继续往前来流。所以你不用担心圣灵不会留在你身上，你有多深，他就一直。满到程度，它已经满了，那个水才会往前流，它只会不会 pass by， 不会从旁边走过。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发呆？为什么喜欢？或者说，这是圣灵充满最简单的，我觉得最容易，根本不需要去看这个看那个，也不要去赶场，也不要去干什么，你就坐在那边，神啊，充满我。我相信这七八年呢，如果你六点钟就跑来的话。我相信慢慢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在敬拜当中，神就会充满你。你做什么？你没有，你也不用去追特会，你也不用去追讲员，有恩高的。我不说不需要你去，我绝对我要祝福你，大大丰富得着。不过如果你跟我说我也没时间，也没这个，那我就说，其实我觉得更简单，你就坐在那边发呆嘛。神他充满，这也是我认为主耶稣，因为那段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走到旷野去，经过整个考验，然后说他进到旷野的时候是圣灵 充满他，然后从旷野出来，他是满有圣灵，他里面去加油去，他知道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也充满他，没有错。那进到里面，他经过一个征战，最后发现他是满有圣灵。有一个灵恩的一个也这样说，主耶稣一个秘诀，他每次服侍完都退开人个人群，这是我这几十年来三四十年所做的。因为这是一个秘诀，你居然干什么要发呆啊，就是你睡着觉无所谓，只跟神说这个时候是你要干净，你要在我身上，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刚刚我已经你做了你要我做的，现在是轮到我让你做你该做的，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这个人会重新得力。如果早上讲三堂，第一堂完以后，第二堂中间你就等候，因为第二堂你要讲什么你还搞不太清楚，哦，牧师你没有准备，当然有准备，我要说搞不清楚，因为第二堂来的人跟第一堂不一样，你可以重复再讲一次，当然不见得，因为这个我受一个人的影响， Jack Haven 的影响很大，那个人有我不说过吗，他去到一个神学院去讲道，这个很出名的神学院，就历史很悠久，完以后他在校园当中走来走去跟学生讲话，他不看到学生常喜欢把头这样甩，往头方面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一天他跟一个这个教授就在我知道你们校园当每个学生都甩那个头，那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甩，他是不是因为头发掉下来，所以讲道啊就太激动了，这样不是，因为这个学校在好多年前有个传道人，可能是校长吧，他很有恩高，这个人的恩高的表现就是就这样甩一个头，那为什么那个传道甩了，他因为他讲道很激动，所以头发掉下来，就把头发甩回去，就变成一个传统。灵恩也会进到传统里面，灵恩也会进到宗教里面。现在可以我讲一次，用着有一次他讲第一堂讲到的时候，讲到某一句话，他灵里面很强的感动，他只是他因为他是很规规矩讲到了，这个打领带啊，这拍下桌子，他不是故意拍，就很激动。哇，他很有恩高，他整个会场，他教会很大，教会会，所以他说：“哦，原来这个酒馆。”说第二堂的时候，他一定到时候要拍桌子。到那时候，他一拍桌子，大家都愣住，不知道在干什么。恩高是从神来，你不能够 copy。恩高是神。看着你的光景，他就浇灌身上，看到你现在面对的那个环境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就会落在你身上，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可能，你觉得很难的事情就变成很容易。所以 Dr. Kendall 这样子说，他是接这个 Morgan Martin Lloyd Jones 教会，英国教会，他是一个灵恩，他不是灵恩的，不过他是建那个教，不过他圣灵工作很强，人家认为他是福音派，不过我认为他是灵恩。我去英国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带我看看那个教会，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已经关门，就关掉。后来那个教堂，我那个同工说，牧师你喜欢在一个地方讲道吗？下次你来，我租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谁都可以租，只要出钱，因为那个已经空掉。以前影响整个英国甚至欧洲的复兴那个教堂，那个 Morgan 在那边讲到，马丁·路德·琼在那边讲到，好像 Kendall 也在，就接他来的，真的我没有进去，门有门关的，他上去敲上门看看门有没有开，开门他就带我进去看一看，他那门是锁住，我只是坐在车上，有好几阶这样的走下来，我感觉到我在那边说，神啊，这是你以前同在，我觉得我人都在发抖。我真认为神是充满万有，充满宇宙。我相信神一定乐意 more than 乐意充满你。问题是在于你，在于我， 有没有准备好。所以准备他充满，你要胡思乱想，充满人家说哦，我没我想的很对啊，等一下我要办事啊，我要做工啊，等一下我有个什么，很可惜，这很可惜。所以空气已经充满在房间，不然那个瓶子那个口不打开，或者打开里面还塞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空气进不来。用他的话，那个塞子挪开，如果是里面是真空的，那空气自然而然会充满。如果你够谦卑，够 low 的话，够低的话，水流过一定会先充满你，再往前面走。所以讲到这里，神的话跟神的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OK， 我们再来看段经文呢，就是38节到49节，讲到所谓爱仇敌。那但是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再说不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谓他们遵守的那个的好，那个对，是不对的，是错的，不是，是因为他们的好，在人看为是好，因为真的蛮这个标准应该算是蛮高的。但是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国，这样的好是不够好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好不仅是外面好，要里面好。这个的好是先从里面，代表你生命改变带出来的生活的见证，不是装出来，不是。这个的好是不能够只是自身的自解啊，我属灵的啊，我只要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我很属灵，有一天呢，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把握可以上天堂。但是你的好有没有到程度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力？如果那个是在黑暗当中，你站在他旁边，你可以跟他有影响力吗？当我看到教会历史，特别讲到复兴的时候，所以现在讲复兴啊，有时候我觉得到底我们要的福音是哪一种福音。在当时包括 Charles Finney， 他站在一个的女工纺织厂的女工的旁边，那个人就会悔改耶。他还没讲到，他是中午去讲到，只是他早点去，厂长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厂吧，就你没看过门就自己看看。所以复兴就这样 broke out， 就是这样的发生耶。如果这是叫复兴，如果乔淑敏是中间一个代表，请问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你在办公室，你不会看见有改变吗？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改变，第一个很可能我们的妥协，我们就本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蛮多基督徒说牧师真的怀孕怀孕很困难，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改变有限。那底下问了，如果是这样改变，那我们信的福音得到福音跟以前的得到不一样吗？甚至跟主耶稣的时候不一样吗？连主耶稣带几个门徒啊，这些门徒那时候还跟他跑而已，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连鬼都怕他们。今天我们是怕鬼啊，有基督徒怕鬼，有没有听过这个 Chuck Craft 附了一个教授，因为我上过他的课，我不是学生呢，我就选过他的课。到有一天呢，有个别的宗派，一个不也到他们别的宗派，然后去付了去读这个神这个 MD 还是网上读，就说 Craft Dr. Craft， 我知道你在非洲回来的时候就被圣灵更新充满，就常常知道属灵征战。一下有一次，如果有一次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属灵征战，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啊，是学生的。所以大家去服侍一个被这个黑暗权势的权，那个东西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学生吓到吐就跑掉了。他准备要做传道人，他已经做传道，他已经读过，就因为Fuller比较是那个 grad school， 是所谓的研究员，大概已经基本的那个神学已经读过，所以出来做传道。现在他要进修，要读 grad school。要不要拿个 PhD 还是拿个那个 MDiv 啊？我不晓得。你看，如果受过神学训练，已经在这个服侍过了，你碰到这种黑暗权势，不能够应付，甚至会吓得跑。不要说他，说我好。当有一次，这个他们说这个礼拜有个特会，这 Chuck Craft 他邀一位姊妹， 她是心理学的，我跟你讲过啊，这个她是南美的一个姊妹，她父亲啊是好像她父亲是南美人，然后她妈妈是美国人，这样子，所以她来这边到美国的时候来读书等等，后来她是学心理学的，后来她被圣灵感动，她成为一个传道人，她真为了心理是不管用的。最多人家这样安慰一下，里面东西没有拿掉，所以我这个故事我大概已经很久前提过，不过我就想不提。那天他要他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因为那时候刚被圣灵更新，我还不懂这事情，我就在等到下午讲的时候，这个的他是医生，他是 doctor， 是一个姊妹，他带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个 partner， 就是他的扶着头伴，那个是南美人。不会讲英文，只会讲拉丁文，所以那个是一个传道人。他们两个还蛮年轻的，起码我看蛮年轻。完了以后，阿迪塔，既然讲了这么多了，现在我们来做示范。我现在邀哪一个人出来，我要为他祷告。真的，我没有骗你。上课的时候我是坐第五排，他说要赶鬼的时候，我跑到最后一排。我在那边，我说那个鬼跑出来跑哪去啊？那如果跑到我身上怎么办呢？我已经做传道人起码做了六年七年了八年了哦，然后就说我们要面对这个黑暗世界，我们要胜过。 OK， maybe 你有这个恩赐，那少数啊，台北台湾不是靠你这一两个有恩赐的传道人或者代祷者，你需要我们这群人出来啊，这个叫做这个教会啊，这个叫 Ecclesia， 这神呼召一群人是要转化这个环境，改变这个环境的。基本上我讲的这些是说，我们不仅要明白神的话，我们需要走在神话当中的时候，我们期待站立得稳的同时，我们期待产生一个影响力。 OK， 法利赛文士他们的好，但是没有好到的程度可以被 qualify as 这个的神国的子民。那怎么样才以牙还牙以眼还，昨天我已经花了蛮长一段时间解释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天国只是完全不是用人的方式，用人的努力，甚至抓住一些的叫做原则，甚至属灵的原则，因为这跟旧约的话有关系，去处理，乃是单单让神来处理。以前我们的做法是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积极来处理，然后抓住一些原则来处理。那问题是我们里面的心态不见得是对的。我讨厌那个人，他欺负我，我讨厌他，所以我要处理。但是我要处理的合理合法，特别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要找圣经的原则，没有错，抓住圣经我就处理。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这里面问题是，我恨他吗？我讨厌他吗？甚至我处理的时候，我希望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种人不要教训，不教训不行，那口气不正还不行。你看我在讲，我想你都可以认同我刚所讲，因为这是我们人，我也是这样。那我还有怎么可以放过他？这种人坏，如果不处理，没人敢教训他，我来。但是我要用个怎么好的方法教训他的，报复完了以后，大家还是觉得我很属灵很清高，这是我啊，这是我啊。其实我心中气得不了，真的恨不得就是这个人不把他杀了，也就把他爸打到哪去。但是我表面上我就多么温柔啊，多么谦卑啊，多么有爱心啊，多么的有怜悯性啊，忍耐忍耐啊，这样只说天国人如果是这样，外面对的不得了，里面是错的不得了，这种人是跟天国没有关系的。纵然全世界都说你好，在天国里面的人不会说你好，因为天国里面的人，神的子民是从里面来，是这样吗？真的吗？所以主耶稣说，那我就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听。天国里面的人会怎么样？所以第一个，人家打你的幼年，连左脸给他打，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这当人羞辱你的时候。 你不论任何状况，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更不晓得碰到那个人能够瞪你一眼，如果那个人更加心情不好，他可以骂你一句，不是故意的。所以你们看那个交接的时候，有个弟兄说，欧牧师什么都不知道去的，只会去大润发，只会他心血来潮带我去 Costco。 欧牧师，你逛过这个内湖的 Costco 没有？在我记忆里面，如果有的话，最多去过一次。那我回台湾二十几年了，去过一次。跟以前，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要带我去 Costco， 我再碰一下去。我说，如果去到门口排队很多人，我一定回家。我不需要等。哎，昨天真没有人呢，真的真没有人，停车位空空，大家从外面赶回来不一样，我不想。你碰到人多，还是碰到人呢、啊？不就创造人呢、啊？每个人都拿一大堆，他车子推过的时候，他觉得可以通过，没想到他那个买的东西跟一个东西梗转，就刮到你了。那样是大家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的、啊，起码人没有这么多。哎，你觉得会不会这时候人家给你一个脸色，你就觉得被羞辱？一定会。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会报复吗？你会报人家打你的右脸，基本上这是讲羞辱，因为基本上你用右手人打人家的右脸，而是我们用的是右手，这是用手背，这是一个所谓的侮辱的意思。 OK， 我们先昨天读过这个，我们就先来把这个看完，我们来读一下，还是从二十九节，我们先读到这个对不起，三十九节读到四十二节，我们先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
OK， 专提了一下中文翻成作对这个字啊，就看你怎么了解，但是比较负面一点的作对。那英文呢用这个叫 resist 啊，就是跟他对上，就不能够让步，不能够退后，要对着他啊。那用另外一个字，这个我用另一个，就是因为跟这经文以外，就不要去报复，基本上不要报复啊，这个都你可以就不同角度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人家羞辱的时候你不要报复，第二我怎么羞辱他，这口气我要争回来。那第二个是什么？想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请大家留意这个字，整个的这个发生的环境光景当中，是有人告你。换句话说，在有人告你，第一个，这个人他觉得事情不公平，或者你欠了他，欺负了他，所以第一个他要告你，他要争他，但是也希望在告你的时候他会占一些的便宜。他应该对告人都是这样的说，比如说要告要你赔多少钱，他总是要开个大数字，然后从大的变成小的。告人没有说哎呀意思意思了，这个赔一点就好。当然有时候是说我告赢了，我一毛钱都不拿。坦白说，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怎么只是用在证明他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不是为了贪钱这个。那如果是不是的话，那告还要赔钱干什么？那当然有时候这个道歉，这些东西我不要去分析太多了，就大家都了解这种情况到底有多少。我只要个道歉，我只要个要个赔偿。如果赔偿我的话，我要这么大，他只要赔我的话，我都奉献给谁？那搞了半天，证明是对的，证明你是一个有喜欢做公益的人啊等等。我们还是没讲到内心，内心什么是希望有个报复，起码这口气要挣回来，这个被欺负了，这个损失要拿回来，所以有人在告你。 当有人告你的时候你怎么办？那这边要了解，这个我们没有这种习惯。这边说让男人的礼衣的时候连外衣也给他，礼衣就是里面的衣服，跟衣服脱的，可以这样说了，包括你的，但是他没有说内衣内裤的，他还包括了你的衬衫啊，那等等。但是外面还可以叫做外套，叫做 coat， 就是这个外衣外套。OK， 在当时法律规定，如果能告你，这老美也用这句话，我要sue你，我要告你，告到你裤子都没有，有没有？把你的这个裤子给告掉，一说我要把你告到底，让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些人老美在吵架的时候 ，OK， I will sue you， 我把你的裤子告掉，一说把那里。那这边是说了一件，就是他告你，因为法律规定的是可以把里面的都告到，就告到，就法院是这样，你告到一个程度，你有的我财产的，不过最后那个法官总是要留一点，让你可以活得下去，不然的话你怎么过日子？不过这边也相同的，外衣要留给你，因为在当时的外衣是基本的，这个很多人来讲，挡风是一件事情，挡太阳是，特别对一些人来讲，晚上睡觉是用来做被子来用的。坦白说，如果是一个乞丐，当他把外衣铺在那块地，这代表他的地盘。换句话说，人家告你，很可能只是告到一个程度，不影响你的生存。里面穿什么衬衫，甚至不穿，只要穿个内衣也可以。不，倒过来用这句话说，你会大方的程度，连外衣都给他。第一个，解经家都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一个男人在当时，在基本讲的，会穿个内衣啊，没有外套。你看这个中东都有个袍子嘛，你不能够只是穿个光秃，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让那个这样的话，反而变成你是土匪的，让人这个连外衣都没有。所以你告他不能够到那，所以不可能把他内外衣给拿走。不过这边讲一句话是说，如果他告到你，他真要告到你，把不仅不去，就说不怕内衣被拿走，连外衣都觉得无所谓。这是一个所谓的比喻，或是一个口语来讲说，你不要担心给人家告到程度，人家告你到程度会把东西都挪走。当你担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回应，我不可以帮他挪走，我会 resist， 我会跟他作对，一说他在争走。所以有人常常在法律这样说，我告你的时候你告我吗？我也要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找律师来告，我会找律师来告你，叫 counter suit， 就是我来再重新告你。一个天国的子民，等一下我最后要谈的天国的子民，人家在所谓告你的时候，希望在你的甚至有你的软弱当中，借这个机会赚你一笔的时候，或者欺负你的时候，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报复吗？你会报复吗？你会怕到程度？你会气到程度？我就不给他占便宜吗？这第二个，这是讲到在处理事情的公平不公平当中，你常会觉得有时候不公平的。那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在公司里面有个机会，坦白说，你的成绩、你的工作果效都比你的另外一个人好，但老板就是要用他，把他升上去了，或给他一个机会。其实那个人坦白说没什么本领，他只会比较奉承呢。OK， 所以在告这个 judgment 的当中，老板说我喜欢那个，因为那个比较好。有时候你会气得不得了，你觉得你都白努力了，你觉得这个老板没有眼睛，甚至那个人真的会比较奉承，还送礼物等等。那你不做这个怎么办呢？你也不愿意做这个，你觉得心中做反不安，不平安。我想这个事我们常会碰到，在一个事情在被 judged 的时候，你被 wrongly judged， 你是被判断错误，被人家本来你是这样的，但是别人故意的把你看成是另外一个，以至于你损失，你会有损失。 这时候你怎么？我要报复，报复那个同事，或者报复那个老板，你要这样做吗？或许祷告你也报复不来，所以你有本领做这老板嘛，但你也做不来，那就受伤是谁？你觉得老板对你不公平，你又不能够改变这个老板，那你怎么办？你就一天苦在那里。再说，我还是说，基督徒不是消极的，但基督徒的态度是消极，因为他知道神会积极，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你一定要了解，从先知书，从诗篇，一直每次喊到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底下那句话，求你拯救我们，拯救跟神的公义是分不开。旧人都知道，求你拯救我们，因为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三个，就是说有人逼你走一里路，强迫又另外一字了。所以这几个字，作对啦，告你啦，这你需要把这个 term 放在里面才了解这经文。逼你强迫你走一里，你要同他走两里路，这个一定要从当时的这个的制度来讲。罗马政府，罗马的这个国啊，这个所谓的政府哪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就成为罗马的人，罗马的军队的用人，但是不是奴仆那种用人，就用。如果我是一个罗马的官，我有背包背背，一看看那个不是，那是犹太人，我就叫来帮我背，我不要背背包，所以他要背我背。但是有规定的，你不能够一直叫他背，比如说背一里，这边说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比如说可以背一里，背一里的时候，你如果是犹太人就好了，一里到了就把包包丢地上，你就走了。那就说他看看，他要自己就背，不然的话他就找另外一个你来背。所以我是罗马的政府的军队，我是将军，也不要将，就随便一个官，甚至我罗马的公民，当然是主要是在讲军队了。公民除非是大，这个是出这个有名望的人，不然这样是按军队。所以基本上整个关系是在统治者，罗马的这个统治者里，这是跟政府有关，这跟政治有关，跟军事有关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强的，这是弱，这是得胜的，这是投降的，就所以有这个 right， 知道吗？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因为在当时基本上大概所有的犹太人都会痛恨罗马政府，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统治底下有很多不对的，包括这件事情在内。当然你说背个包包也没什么东西，帮背背，不然他觉得心中那个愤恨，被你统治，被你统治，被你统治。所以罗马就讲到这个马太，他是个税吏，所以看到自己的同胞还跑来做罗马的收税的人，是气得不得了。这是汉奸，这个是奸。所以这有个重的政治的、军事的重的背景在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痛恨这样的统治者，对不对？当然是对。这些人做的不对，来统治我们，来欺负我们，把我们国家给灭了，把我们的国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用他的一套来管我们。所以反抗他是很对的，但在反抗他当中啊，要有点的这个怎么讲？要有点装模作样，也这个话也不对。就你不要弄了，好像我们不是不忠心的，是背叛，是因为他不对我才不对，因为他统治我们才这样。所以呢，从某讲，我报复是应该的。这个例子好不好？不晓得。如果这个军队，这个官呢，叫我背他的时候，哎，你要小心一点哦。我不理他。哎，里面有鸡蛋哦。我走完一里以后，我从我身上背个包，我要不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你们大家一起要做事情。我把这个包啪就摔地下，起码包包没有烂，我希望你们鸡蛋都坏掉。你不讲鸡蛋还好， 报复不一定要很明显，报复可以在里面暗暗的，暗暗的。天国的子民可以这样吗 ？No， 不可以。最后一个，不可以报复。其实讲一般，不可以作对，不可以 resist， 或许说不可以报复，用自己的方式用人。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若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荐。所以前面讲求的很重要性，跟后面那个解释有点关系。这个样的求就跟借贷什么意思？这个人他这时候有特别的需要，他不是不工作，他不是不努力，他不是说什么，他努力，但这时候他在生活当中有个困难，所以他求你，甚至他求你，也不是说求你的意思说就占的便宜，或许说他占的便宜，看怎么说了，他用的话来借你，他还不还也不晓得，或者借的时候希望他向你借贷，但是他知道你是犹太人，在旧约方面，如果有需要的人向你借，不可以收利息。在当时，尤其你的家里面的人兄弟，绝对不可以拿利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错。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向你借贷，从这个角度是他从他的得失来衡量。我找你，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我找你，因为我可以不给你利息。我找你，那这个。是这个经文的背景，不代表说这个人 他不努力，他偷懒，他做事不认真，然后就说这样生活过不去了，所以呢他要来向你要钱，向你借贷。这个经文不是这样的解释。为什么我对于做基层这么有负担？做到程度已经不是做基层的一般的做，就是带他们信耶稣，我一定要帮助他们的生活要建立起来。我知道有些基层的确实他的生活很就是比较懒散一点或随便的，这是一种。但我也知道蛮多的基层他很用心，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经营他的生意。我也知道很多的基层他做的时候，尤其他平常就已经很辛苦了，就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就是生意好的时候或者是顺的时候他怎么去预备。所以有时候一些生意，比如疫情来了，他那个摊子就那个开的店就没有生意啊。你问他一个月撑得过去，两个月撑得过去？前天新闻嘛，反正看看新闻，在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永康那边有个名店就关掉啊，连那个时候明天都会关掉。像这个你搞一个月没有生意，两个月没有生意， 你怎么做？这时候他要想，可能他希望能够再帮助他撑一下，或许他想了可能重新要转行，就转个，你要不要帮他？这种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时候得着帮助。我很感谢主，当我们做基层，我们做四样事情。第一个，我们有基层福音中心，因为我觉得基层弟兄姊妹去一般的教会，纵然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他们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习惯，所以一定要有基层的福音中心。所以现在我们有八个，起码是基层的福音中心，还有几个是接近基层，在地区里面。还有什么？我需要有基层的这个一线生命培训学员，我要训练基层的领袖。来去做传道人，去牧养基层人，所以我们有基层，就是一线生命培训学，这我们已经弄了10年多了，我们有几百个学生毕业。第三个，我要做一件事情，我需要有基层的那个事业体。感谢主，我们有两三个执事，他们每个人拿一笔钱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他们这个基金是 under 教会的 supervision，但是跟教会的财务没有关系的，他们赚的钱就借给这些基层 三十万五十万就判断，那我还有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个钱还给他，还是回到基金，如果你愿意赚的多有奉献回到这个基金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现在我在弄的，就是对于这个基层的青少年，从初中一直到大学，因为这些的很弱势的，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有一个环境，他们接触的真的，我知道有几个，我们就去年我们有个夏令营去宜南，大概三天两夜还是五天的集，有些人连宜南都没去过的，旅馆这是没住过的，就你怎么帮助他们，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如果牧师这么多人需要那种，当然我要分辨了、啊。如果这些人什么都不干的，只要跑来只是说牧师啊，我现在不行啊，帮助我，给我钱，你觉得我要帮助他吗？我做不来。我说别人比这个有需要的比你多很多，很多很多人跟你需要一样的。不过打坏有些人他在努力要碰到这种叫做用他们之间讲运气不好的时候，或生活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人帮助他能够走过去挨过去，或他出生的环境本来就不好，这是有人帮助他从这个环境跳出来，这个叫什么，叫福音带的盼望。哎，你帮助那个帮助那个帮助，天天给他钱，他最后还是老样子，那盼望在哪里，果效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机会也跟几个牧者在谈到一些企业界的，就一个企业就是说，牧师为什么要治人，我说其实我也知道你们教会很大，大概也不需要他，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话，就企业界的观念，因为我觉得你们教会在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我也可以支持很多有需要，不给了他们有，坦白说他不太容易看到做些什么事情，甚至很多的拿到资源只是要维持他们的这样的教会的运作或者机构的运作，真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不太容易。我不说我们比别人好，我是说真的神很怜悯我们，但是在怜悯当中我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么多问题在，就是目的在哪里。所以告诉他就用这句话，他为什么我要投资台积电，台积电是很大的，因为我知道我投资进去一定会赚的，那有些很小的还在拼，我投资进去搞不好我投资都不见了。 no, 这是圣经的观念，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但这是圣经的观念，那从某角度我同意，因为这是做生意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但是他生命要对，不是为了赚钱不赚钱。感谢主这几年给我碰到一些不同这样的生意人、企业人，我不说嘛，他有自己有飞机有各个船，他跟我谈的时候不谈他怎么赚更多，他没跟我说他是多厉害，他跟我谈说下一代怎么办呢？牧师啊，下一代怎么办呢？他认为他跟我们这几年我认识他应该是三四年，我们的同工认识他更久一点，这三年我才跟他比较熟，当然熟到的程度好像我们认识很久一样。我说牧师啊，只有我们的整个这个集团跟你们灵粮堂合在一起，大概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你看这个眼光就不一样啊，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啊。所以财务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件事情，就这个敏感的一件事情，不是敏锐，敏感事情。你怎么谈，有时候在这个都这么钱什么铜板什么钱器啊的财器，那有时候不谈的时候好像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连这个好好怎么用都不晓得。所以我要感谢主啊，有一次啊我跟就昨天我感谢主了，就是这个有时候一些人跟我谈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困难当中，我觉得他蛮有才干，他在困难当中不知道怎么办，我有个感动，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我的观察也从我灵里面的感，我觉得他弄了起来，为了表明我真的感动，我不是说你去做啊去做啊，我说我在你身上投资我在你身上投资，我也不期待有什么事情发生，就不期待我会有什么，我说这只是表明我对你信得过而已，没有别的。 我这种事，你说对不对？我不敢讲，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对圣经的了解。所以当有人向你求什么求，因为向你借贷，换句话这个求不是变成依赖你过不了日子，就反正在这两天就有他在努力的当中，他碰见挫折，碰见困难，而且在想到有一天他会起来的。为什么他想呢？因为他有一天会还你钱，他会不会还不是你的打算，还你有没有利息也不是你打算，你给他你借他，但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不是人们就天天拿拿拿，他是知道借这个机会你帮助我，叫做碰到贵人，你帮助他以后他可以起来的。这种人他有期待有盼望，这种人有盼望，你就要你说有梦好了，你就要成就这个梦在他身上。那这是我要说 OK 这几样事情你会发现在你生活当中都会出现。人是要报复，我们不报复，因为我们相信神会报应。在天国文化，积极的是神，消极的是我们，我们做我们该做事情，我们活出该有的生命。在不在天国文化里面呢，积极的是我，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怎么把它干掉，怎么把它弄掉，怎么让它不占我便宜，怎么祷告我要占它便宜，然后占了便宜以后出口气了，然后说神啊谢谢你显出你的公义，那个人受了管教，我得了好处。不在天文我们里面，我们人是积极，神是消极，是把神拉进来，神啊都交给你，神啊求你帮助。在天国文化里面，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积极，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面对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是用消极的，不是用负面，消极就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活出我们的生命来。登山宝训我不知道讲得到，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讲过，因为我觉得当林道亮牧说登山宝训叫做天国大宪章的时候，我就很看重这段话。这是讲到天国，天国的原则。从一个解经要整个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主要的神学观念，叫做国度神学观念。我花了很多功夫去了解这段经文，当然我花的功夫不代表说我很有本领，因为我本来就很笨嘛，所以花点功夫是应该的，才明白一点。但是我当我知道天国文化，我真是改变我整个人的思想意念，改变了我怎么面对事情的看法，怎么去处理。所以当人跟我讲天国文化的时候，我说这跟我了解不太一样。我感谢主，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啊，都有他的领受，都有他的教长。不，我希望把我了解的告诉各位，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啊。如果是你觉得就是你的领受也是这样，我要祝福你。你要是把这几方面活出来的时候，让你知道，我知道我们是活在天国的里面，因为神要用一群活在天国里面的人来发展，来推展神的国度。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过年过去了，今天要开始要开工了，上班了，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啊，这个，所以我就感觉今天早上我感觉我们读这段经文还蛮有意思的啊，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怎么去成为一个把天国文化活出来的人，把神的公义活出来的人。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我们看我们同时来祷告。哦，我的主恩，献上感谢赞美，现在上成就了。主啊，求你带领我，把我带进你的当中，带领我安置在新的里面，以致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名。主啊，得着我，得着我，在我上做成要工作，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在这过去几天在休假当中，让我们进到在你面前的安静等候寻求。主啊，今天开始要开工了。主啊，我们要面对我们一般的生活。主啊，我们相信在这上面我们会面对很多挑战，但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给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个活的信心， 来面对这些挑战，好叫我们不仅在这些挑战当中能够得胜，能够得胜有余，不仅我们站立得住，更是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把这些以下宣就交属中，主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